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各位，我终于回归岗位了，呜呼！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发现哦，但是有一些好朋友就催促我说，你怎么连这两周没上节目啊，在这偷懒啊，你该不会是要休息了吧，还是你的节目不想做了？别担心，我九月其实过得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跟刺激呀。老实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完全的回归到我学生读书的正轨上面，因为我的作业还没有赶上我的进度。但是大家放心，因为我有太多的故事想要告诉你们了，所以我怎么可以轻易不做节目呢？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啊，其实我这九月份见了非常多的人，所以讲了非常多的话哈，所以现在声音还有点没有恢复，请大家见谅咯。好，这一段意外的旅程呢，其实开始于9月3号，我正在用心的上着我的这学期的新课程，非常兴奋。那我突然就接到了这个学校的国际交流院打来的电话，但是因为我正在上课嘛，当然不可能听啊。随后呢，这个交流院的组长呢，就马上又传了讯息给我，请我回电哦。那我就回讯息跟他讲说，我正在上课啊，我下课之后再给他回电哦。好，那幸好呢，那一天是就是开学的第二天啊，所以是课程介绍，那教授呢也就提早下课。当然我一下课我就马上，我想说组长干嘛这么急哦，对不对？人家这么急，我们要赶快回电话哦。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马上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如果在学校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来交流院一趟？我就说哦好，但是那时候已经快要五点了，只剩下十分钟，那职员就要下班了齁，所以我就赶快收拾我东西啊，就赶到交流院去齁。一进到交流院啊，已经五点了，所以呢就已经只看到就是只剩下组长跟这个负责学生的签证的这两个，还有一个科长齁，他们两个人在齁。那他们两个表情有点凝重哦，看到我齁，真的搞得我也很紧张齁。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们要跟我讲说，因为有一个基金会他们想要招募外国人的基督徒实习生，但因为我的课程实在太忙了，我就没办法去齁，所以我以为他们又要再问我说，这个基金会又要再招人，要不要再考虑再去了齁。结果呢，组长就告诉我齁，因为7月1号韩国政府的签证法规有改变，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原本呢是我们只要在来韩国之前你申请一次留学签证，如果中途没有中断的话，就可以自然的延续你的留学签证齁。不过呢，因为就是疫情之后，就是在韩国违法滞留的人就这几年急速的增加，然后包含这些跟外国人相关的犯罪案例也非常的多齁。所以呢，新的法规在7月1号上路，就是说如果你有同样学位要重复就读的话，就需要重新再回国，在当地再申请一次留学签证齁。那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他担心你不是真的要读书齁，他担心你就是想要在这边违法打工齁。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想 What? Excuse me? 我没有听错吧？这讲什么呢？不会吧，不会，已经开学了耶。好，因为韩国的这个神学学就学的这个制度其实是比照美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读神学博士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两个相关的硕士学位，就第一你要先取得就是道学硕士，就是 MDiv， 或者是神学相关的 MA， 也就是文学硕士的一个学位，然后呢你有了这个学位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一般的神学硕士学位，也就是 THM， 就是我现在在读的。那当具备了这两个硕士学位之后，才可以申请就是你才具备这个申请这个神学博士的资格。那其实我找过很多的著名的这一些有神学院的大学，都发现齁，就是你都必须要符合这样的条件，但只有两个学校例外，就是延世跟梨花，他们没有两个硕士的限制，但其他学校都有齁。那你可能会说，那 Annie 你就去申请那两间学校就好啦，对不对？ 各位，我当然都申请过啦。我一次呢，是在我申请第一个硕士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跳过 MDiv 的阶段，我直接读 THN 行不行？所以我就去申请了延世大学，结果落选了。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跳过这个 THM 的阶段，直接申请博士？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梨花大学，结果也落选了。那我们学校就业学的教授，因为他就知道嘛，他在我申请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呀，看来上帝的计划是要你继续留在这里读了哈，所以我就继续留在我们这个学校读。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转换学程，其实因为签证一般是1年到2年，对不对？那如果转换了一个学程的话，也就是说我前一个毕业了，我要进入下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要去延期我们的登录证啊。那登录证要延期需要什么？一大笔的保证金嘛，对不对？那我原本想说，我自己就赶快提前去登记啊，办登录证，对不对？这样比较快下来。因为如果跟学校一起的话，是不是要等很多新生啊？然后大家通常交资料就是三拖四拖这样子齁。所以我就想说，我自己去办，这样子可以赶快办下来，然后保证金就可以赶快解冻，对不对？结果呢，我们学校交流院的这个老师呢，就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讲了至少有三次哦，就是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讲说啊，把资料交给他们去办就好啦。那每一次我都想说，哎呀，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啦，我自己已经很熟了，我去弄也可以齁。那后来因为他就一直讲嘛，那刚好我有事要去学校，我就想说好，那就把资料交给学校一起去办。那如果我自己去办，早就知道这个状况，对不对？当然那个组长也跟我解释，因为他们其实知道这个状况之后，他们也赶快书面提出学校这个学制的规定，表明我不是想要借机去打工，是真的要读书的学生哦，而且就是成绩优异的。那因为我读的是神学，所以才需要读2个硕士学位，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申请神学博士。那出入境管理局的这个职员呢，也很客气的跟他们说，其实他也能够理解啦。但是现在新的规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爱莫能助。言下之意就是我需要尽快的回到台湾，再重新取得一次留学签证。哇，我听完他们的说明之后，我就说 OK， 好，那我现在了解整个状况了，所以我现在需要立刻打电话，请我台湾的朋友先，好朋友赶快先帮我打电话去韩国办事处确认我需不需要预约才能够去申请哦。因为大家知道韩国的这个出入境，如果你要去的话，现在还是属于这个要预约阶段，对不对？而且你通常当日不能预约嘛，然后你如果线上预约的话，大概要2-3周你才会有空位齁。那所以非常难，所以我想说，但我的登录证快到期了。那我的好朋友呢，就一接到我的这个求救电话，效率非常高，马上就帮我打电话去这个韩国办事处。大家知道在海外这些办事处电话非常不好打，包含我们在韩国打1345其实电话也很难打，对不对？很难打通啊。但他真的非常帮忙，就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就赶快先帮我打电话。那在这同时呢，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在帮我找机票，他就在帮我查，因为我已经赶快把这个讯息，就是我现在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台湾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我好确定了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韩国办事处，我只要一到马上就可以去办，但是他的申办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中间有休息时间，那就是最快时间回去，我就可以马上把资料送进去办。因为这个办呢，可能需要2到3周它才能够下来，因为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因为我的护照也会被收走，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哦，我先把资料申请丢出去，然后先回来韩国上课再回去拿，也不行。好，总之呢，各种方法都想过了，就最快的方法就是我赶快回去台湾，然后赶快提出申请，然后等签证下来。好，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机票已经订好了，就是隔天一大早7:50飞的飞机，马上就要飞回台北。那距离那时候距离我要登机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到12个小时了，应该是不到10个小时了。那我回去台湾之后，当然我见了很多的人，我听到非常多的故事。那在我顺利的取得签证的隔一天，我就立刻飞回来韩国了。因为韩国有很重要的事在等着我，那就是要参加第4届洛桑大会的服饰。 那什么是洛桑大会？为什么这个洛桑大会这么重要？重要到我一定要赶回来参加服事呢？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想说啊，服事不就是服事吗？如果我有空我就去做啊，如果我有事没时间，那当然就没办法啊，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总是会有这种啊，下一次再参加就好啦，那个就是下一次还有嘛，对不对？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明天还有机会，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但各位，如果我没有明天的话呢？如果我没有下一次的话呢？唉，对，我就是抱持着这种想法，所以我就赶回来了。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一起听一首诗歌，我们再继续回来聊聊洛桑大会。 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对洛桑大会到底是什么有一些陌生哦。那在1966年，在美国的这个著名的福音布道家，也就是葛培里牧师，他所率领的这个布道团，还有美国的《今日基督教》杂志，曾经在德国的柏林举行过一次全球性的福音会议。那在那一次的会议里面呢，是第一次把全球各地的这个新教的福音派的基督徒齐聚在一堂。那目的呢，是希望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认识啦，交换彼此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心得，还有就是要建立未来的合作关系。那在那一次的大会里面，有很多人发表了书面的报告，那介绍了当时福音在非洲、在亚洲、在拉丁美洲各处爆炸性的成长。这也让教会的重心呢，就从西方社会开始转向了非西方社会。那其中呢，还有美国的宣教士拉杰圣吉带着两位厄瓜多的华欧拉尼人的原住民呢，去现场做见证。这两个人呢，他们曾经在10年前奥卡族事件的时候杀害了5名的美国传教士，但后来他们接受了信仰，成为了基督徒。这个故事也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叫做《毛尾》，台湾译为《亚马逊悲歌》。会中呢，还有葛培里牧师，还有被誉为20世纪英国教会最具有影响力的神学家约翰·斯托德，还有就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护教学家法兰西斯·薛佛，以及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艺人称号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的难民作家科里坦恩布姆等人的报告，在那次的大会里面决定了将来要再度的聚集全球的基督徒来举行全世界的福音宣教大会，希望借由世界各地基督徒参与全球对话，寻求全球解决方案。所以呢，就在1972年的4月决定了大会的主题，那就是众人都要听到他的声音。在1972年的10月也决定了会的地点要在瑞士的洛桑举行了。因为第一届的世界福音宣教大会呢，在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举行，所以呢以后就都被统称为洛桑大会或是洛桑福音大会齁。所以1974年的7月16到7月25号正式的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的世界福音宣教大会。那一次呢，有来自全球150个国家2700位的基督徒领袖参加了那一次的世界宣教会议。那一次的洛桑大会呢，发布了由神学家约翰斯托德所率领的这个起草委员会所定稿的洛桑公约。那也成为了近代福音教派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文件。那也是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世界各国的福音领袖开始对中国促进中华福音会的兴起。那第二届的洛桑会议呢，是隔了15年1989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的。那一次呢，有4000多位的基督领袖参加，在会里面扩充了第一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的洛桑公约，并且公布了马尼拉宣言还有其他的相关论文。在会议里面，基督教传教士战略家路易斯布希提出了40分之10窗口的这一句口号，意思是呢，居住在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的人们，其实当时他们普遍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人，其实普遍在那个时候是生活比较贫穷，生活品质也是比较低落的。那而这中间呢，有95%的人是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孔教，或者是泛灵教、无神论等等等，几乎得不到基督教的信仰资源。所以那次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全球福音化的步骤、进程还有办法，以及各种可用的资源，让教会可以去加强社会服务的工作，走向每一个族群，特别是向贫穷人的社会服务工作。 那第三次的洛桑大会呢，在2010年的10月16到25号在南非的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有来自198个国家、300多个族群、4000多位的参会者，还有1000位的特邀来宾跟观察员。那大会每天都是用八种语言同步翻译进行。那一次大会的主题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除了重生要将完整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还讨论了那个时候的科技、生物伦理、恐怖主义还有环境等等的议题，当然也就教会啊、政治啊、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及面对对抗福音、敌对教会势力的挑战提出了因应的措施。那葛培里牧师跟约翰斯托德牧师也都陆续参加了那一次，也都继续参加了那次的大会，而且他们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那那一次的洛桑大会所讨论的主题就包含了更能体会基督里的合一，更清楚明白福音，更有智慧安排福音工作的优先次序。但是呢，在会议中有一个很遗憾的插曲，因为每一个参与的基督徒都要签署这个同意洛桑信条。那那一次的会议当然也邀请了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协会还有三次爱国教会的基督徒参加。但是呢，那一次这两个与会者呢，这两会的与会者呢，他们不愿意签署这个洛桑信条哦。导致大会不得不用这个改用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邀请他们派人出席。结果这两会呢，最后都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出席，而其他非这两会的中国基督徒也都被官方限制出席哦。那第四次呢，就是2024年届满50年的这一次。那这一次的地点呢，在离韩国的我们大家都很近的地方，就是在仁川的松岛。那我们教会主任牧师呢，就讲哦，当这个大会筹备会第一次找上他的时候，希望他担任韩国的筹备会召集哦，他其实是拒绝的，因为他想说，天哪，这个全世界这么重要的福音大会的运动，对不对？那其实他觉得他自己在韩国这么多很出色的牧师里面呢，他并不是好像能力特别出众，可以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哦。但后来是在很多教会里面的长老啊，一直鼓励啊，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大力支持之下哈，他说他才真的鼓起勇气来承担这个责任哈。所以他经常在各个场合就恳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为这个大会代祷哦。那为这个大会就是大家都要尽心尽力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听说洛桑大会要在韩国举行的消息哦。那当时呢，我已经在学部已经上过这个宣教学了，所以当然就对这个福音运动有一些了解，心里就想说，哇，在韩国举行的，哇，如果我可以有机会参加那就好了，不管我用什么身份，我就想参加，因为想当然能够去参加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基督教的领袖，对不对？但我什么都不是啊，对不对？我不过就是一个了不起只能说是就在读神学的一个神学生而已齁。我想说那如果我可以参加服事齁就好了。所以后来呢，我教会一开始公布说诶可以透过教会来申请担任志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赶快报名齁。那我们小组里面也就只有我报名齁。我想说我想我的小组长也想说，哇，这个台湾来的留学生怎么对其他的教会活动都没有这么积极，这个活动就这么积极齁。那当然后来呢，就是面对这个大会时间举行时间越来越近哦。那我那时候我被困在台湾，我还没有办法回来。我非常泄气，我想说，哇，这么难得的机会，可是我的签证还没下来啊，对不对？我还没下来我怎么订机票？而且那个时候呢，刚好是韩国中秋节连放5天。那加上那一个礼拜呢，其实几乎就很多人就请了年假，就一放很久齁。所以回首我的机票一票难求，真的是一票难求。我查到最夸张的票价是4万多块的台币，也就是大概要160-170万的韩币哦，一单程哦，那来回也差不多齁，就是几乎都可以飞去美国或欧洲了齁。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么贵也不可能就浪费这个钱嘛，对不对？原本一度想说好吧，算了，那就放弃，反正就当志工嘛，对不对？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就这样子说服我自己。 但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我就想啊，不对，有蓝组就代表我做对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拦阻这么大，拦阻我就是甚至要我跑一趟回台湾，然后甚至让我困在台湾不能回来，那就代表我做对了某些事情。如果我的目标就是要赶上这次大会的时间，那无论如何我都要搭上这个回首我的飞机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在我预备要拿到签证的那天早上，因为我签证下午才拿，上帝就真的让某一个不知名的人取消了一个机位，而且试出来的价格我还算可以接受，我就顺利的在隔天立马就飞回了首尔。我太激动了，我真的太开心了，哇，就是我能够去参与这个大会，我就真的觉得真是毕生的荣幸。那在参与的这个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看到了就异端到场示威啊，在场的干扰啊，哇，连续每天出勤哦。那也遇到就是会讲很流利的韩文的这个应该是中国政府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哦，试图要进到场内哦去搜证。那因为我们在门口就把关嘛，就没有名牌的人或是你没有接受到邀请的人，你是不能够进来参与的。那他们被赶出去之后，他们就在场外不停的拍照哦，不停的搜证，听到有人讲中文，然后就会一直去问他们哦。后来呢，甚至他们还伪造了大会的名牌，试图要进入场内。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就是如果就是之前听到说，哦，谁谁谁怎有被迫害啊，或是被监视啊，被监听的，大家都不太相信哦。其实我在参与服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收到有中国的弟兄姐妹哦，就传了，就是中国听说非常有名的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哦。在这个洛桑大会要举办之前就不断的被骚扰齁，然后甚至被要求要把这个护照交出去齁，然后就是要阻止他出国齁，就猜测是跟这个要参加洛桑大会有关齁。如果不是我真的有亲自看到亲自体验到，在听到那些有迫害基督徒地区来的宣教士们的见证，我真的就是那次真的让我深深感受到，就是福音必定要传遍全世界才行。如果福音不是真的，那么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也就是撒旦，他就不需要恐惧，他也不需要来抵抗我们。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知道福音是真的，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积极的阻挡。那第四届的洛桑大会其实再一次的确认了全球宣教的几个重要的内容，我跟大家分享哈。当然共同的四个意向都没有改变，给每一个人传福音，为每一个民族和地区建立这个门训的教会，为每个教会和领域培养基督式的领袖，并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各地的一个影响。那圣经呢，是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上帝的话语，圣经的核心资讯是上帝的国度的好消息，圣经的目的是培养门徒和建立教会。那我们通过这个关注圣经的背景来忠心读经，我们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来忠心读经，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与传统保持联系来忠心读经。那还有很多的内容，我想我应该会坐在这个约书亚读书会那里面哦，跟大家分享哦，就来读一遍这些这次所颁布的这个首尔宣言哦。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由曾经担任这个洛桑大会拉丁美洲区域协调员，还有常年呢他在南美的玻利维亚安第斯土著里面担任宣教士、基督教杂志的编辑，还有受迫害教会记者的这个戴夫米勒的，在第四届洛桑大会里面所记录的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来自奈及利亚的一个会员他所叙述的。那他所写的这一个人呢，叫化名就叫做耶利米。那其实在会场的时候，他经常穿的这个奈及利亚的传统服装，然后跟朋友们那个合影啊、留念啊，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很难得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么盛大的世界大会哈。那他非常高大，然后瘦瘦的，那通常你看到他表情都很轻松，然后脸上也带着很灿烂的笑容。那他这样子的一个轻松的态度，绝对不会让人 去联想到他每天呢在奈及利亚的家里其实都面对着恶毒的暴力。那耶利米呢就讲了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同事为了侍奉耶稣而付出牺牲的故事。他讲到他有一个朋友叫做利未，那是他在宣教士训练里面遇到的一个伙伴。那毕业之后呢，利未就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搬到了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区域，在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在任教。那他的学生，他所教的学生一直都在比赛里面得到第一名哦。那有一天呢，就是富拉尼人，这个富拉尼人呢就是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而闻名臭名昭彰的一个民族哦，到他们家去了，那就在他们家人的面前枪杀了他跟他的儿子。那他们故意让他的妻子跟他们的女儿活着，就是让他们可以再想一想。那耶利米还讲到他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哦，他去到这个克麦隆的边境附近的一个地区工作，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家人一起去，最后他却独自一人的回来，因为他的全家在那边都被人杀死了。那耶利米去看他的这个朋友，但是他说他无话可说，他只能像约伯的朋友们一样坐在他的朋友身边好几天，但是他说不出任何一句话。伊斯兰国跟这个博科圣地的恐怖分子一直以奈及利亚的基督徒为目标来进行灭杀，也就是灭绝人种的这个行为。在去年全世界估计有5000名的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缘故而被杀害殉教了，那其中有4%的人是奈及利亚人，正确的来说是4118人。那更密切的观察者他认为这个真实的数字比这还要高出非常多。那根据荷兰敞开的门组织编制的年度报告，也就是2024年的世界观察名单里面说到，全球在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断的呈现上升的趋势。在2023年我们的信仰敌人迫使了28万名的基督徒必须要逃离他们的家园，这是2022年流离失所的基督徒的人数的2倍，而类似的事件也增加了7倍。根据估计，全世界有 3.6 亿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苦，这个数字远比美国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而美国是世界上认为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实迫害呢有非常多种的形式，从让你失去就业的机会，失去这个受教育的机会，一直到儿童被绑架，妇女被绑架，甚至呢被逼着要皈依另外一种宗教，再到监禁、酷刑，甚至到殉道。耶利米说他和他的同胞每天都在面对这样子严峻的现实，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来遵守耶稣使人做门徒的命令。他讲到说，如果训练门徒是我们的兴趣，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跟人们来分享我们的一切。他们生活在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无处可去。如果政府不能够把他们从恐怖分子的手里面救出来，他们就完蛋了。正如他就讲到说，正如他们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子，对门徒的训练跟倍增强调的是生命之上的生命，所以呢，他不可能让那一些不跟他们分享生命的人成为他们的门徒。他说他很欣赏就是数位化门徒培训所做的一切努力，但是除非生命发生转移，否则我们无法为基督培养出任何的门徒。他也讲到让奈及利亚人成为门徒的唯一方法就是去那里死去。在10多年前，武装恐怖分子开始杀害奈及利亚的基督徒，而且不受到任何惩罚。有时候他们会在挤满礼拜的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挤满礼拜人的这个教堂里面进行大规模的枪杀。他们也非常频繁的入侵村庄里面去屠杀男人、屠杀女人甚至儿童，并且烧毁他们的房屋，让整个社区都消失，并且永远都无法再重建。 有关大屠杀的准确的这个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编制的，因为奈及利亚的政府官员非常快的就会把这个死者埋在这个万人冢里面，实际上就是为了要掩饰他们的罪行。而这些官员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忽视暴力，而不是为了要保护基督徒的人口。尽管面对到这么多无情的压力，奈及利亚的教会仍然在持续的增长，而且以更加强劲的一个速度来增长。这个趋势反映了全球的现象。根据2024年的世界守望名单的报道显示，迫害不断加剧的这个统计数据跟故事呢，是这样子的让我们发人深省。但是他们指出了一个更大的现实，那就是教会正在世界各地增长。有一个专家针对这个现象说了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话，他说在他作为研究人员的这些年里面，他从来没有见过成长中的教会跟成长中的反对派之间有这么清晰的联系。但令人欣慰的是，预言这种连结的圣经经文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让人惊讶的地方是阿富汗。阿富汗是另一个尽管遭受到严重迫害，但是仍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国家。在这个激进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里面，尽管他们经历过两次的战争和塔利班的镇压，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耶稣的追随者人数却大幅的增加。即使在这些混乱跟让人感到心碎的情况之下，这个世界仍然发生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有一位参加第四届洛桑大会的医生，他讲到，人们往往认为阿富汗太危险，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仍然发生很多美妙的事情，有很多选择可以参与上帝在那里所做的事情的发生。他想说，最重要的而且最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教会持续的代祷，另外就是让阿富汗的教会可以参与全球教会的活动。另外呢，耶利米也向全球教会传达了类似的讯息。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卡杜纳基督教学校的这个女老板，为他筹集了资金，让他来到了韩国可以参加洛桑大会。那这个女老板告诉耶利米说，你必须去告诉他们奈及利亚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耶利米说，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不知道你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心里又想到了什么呢？但我想要祝福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愿你的心里、口里、脑海里都充满了为主传福音到地极的大使命。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鼓励大家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节目，传给那些住在无法收听我们节目的地区的朋友们听，或者是有些长辈他可能不是那么会使用我们的网络，请你下载然后传给他们听。也期待听到节目的每一个人，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分享给更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收听。谢谢大家，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希望我的喉咙赶快好，请大家为我代祷。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暖暖，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生长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
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献上所有。